我这有个弟兄啊，他投资在以色列有个很大的投资，5年之内他希望有个很好的回收，结果没有想到他是2000年9月27号签的那个字，9月28号我们知道说刚好那个就出事情了，我们知道这个黑这这个圣殿山就出事了，所以从此有好几年我们这以色列都没有平安的。所以，因为那个缘故，他所有签的东西都变成零，因为你就整个一变化以后，没有人再敢去以色列了嘛。所以他的投资完全变成泡影。后来那个弟兄说，他说他是有一个很短很短时间，我一个问一个问题，到底宇宙中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怎么这些事会发生？我早知道一天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没有水喝。这是个试验，表面上是口渴了，但事实上呢，是显出我们里面的光景。征兆是一件事，但要紧，归根结底什么？我们那个地方叫玛撒，我们在那试探神，就是我们要叫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个时候没有水喝，是不是神就不在我们中间？现在有了水喝，是不是神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但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神能把你埃及带出来，你就能相信神能够解你的干渴。但是你在这里吵闹的时候，你仍旧用神的名字，你仍旧挂着名字说你是基督徒。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不知不觉我们做了妄称神名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你要知道玛撒怎么试验他，怎么试探的，就到底耶和华在我们在还是不在？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神到底在不在？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弟兄姊妹，明白了吗？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为什么得胜呢？我们主得胜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那次他就胜过了仇敌，就胜过了。仇敌的试探，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和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所以问题在这里啊！不止主把美地给你，你要在美地享福；不止把美地给你，而且呢，你要把仇敌撵走啊！如果仇敌不撵走的话，你们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当你把黄金的这个大麦、小麦要送到你自己口里的时候，敌人已经把你抢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要享受基督呢，差不多的丰富，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因为仇敌非常的不甘心，所以他借助各种环境来搅扰我们。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照耶和华所说，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的仇敌？那弟兄姊妹，这个撵出仇敌的秘诀在哪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不遵守神的话？你看见吗？虽然你的脚踩在这迦南美地，就像基甸说一样嘛。基甸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极其贫穷，穷到什么地步啊？普通按理来讲，打麦应该打麦场打，但你在打麦场一打，就给敌人发现了，就那个麦子不见了。所以最后只好拿打麦在哪里打，在酒榨里面打。所以酒榨是这个压出酒来的，所以敌人没有想到你会在那里打麦子。所以在这样，那么好不容易积淀才能够糊口，才有一点饭可以吃。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整个耶利斯列平原不是丰收，不是神的谷仓吗？但是很稀奇啊，那个东方人也好，米甸人也好，亚玛力人，他们带着锅碗瓢盆，还有帐篷啊，这135000，带着骆驼无数，然后怎么样，就到了耶利斯列平原。正在他们丰收的时候，你看他们正在准备收割，结果他们就抢走了，所以他们极其贫穷。 所以让我们记得，既进到迦南地，有可能贫穷。那不止如此，而且圣经说，你在迦南地你要住得长久，弟兄姊妹，幸福要持久才是真正的幸福。虽然一分钟的幸福算不得幸福，一世的幸福才是幸福。不止一世，二世、三世，你的子子孙孙都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主可以把迦南美地给我们，现在呢，我们需要遵行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承受产业，能够撵走所有的敌人，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处，而且我们的平安是能长长久久，我们的喜乐能够长长久久。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记一起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里的律法是和什么连在一起？是和我们的产业，是和迦南美地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你明白，迦南美地是美地，但是问题，你怎么能够经历那个美地？怎么能够享受那个祝福？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遵守什么？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第二十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下面一直说下去。然后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遵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律法。所以在旧约称义是一种律法称义的，但是新约呢是因信称义。所以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又告诉我们这个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问题在这里了，现在呢，如果他比你弱，你进去你就征服他们，现在你要生活在这些比你更强大，然后你要把他们撵走。所以你明白吗？他们是拜偶像，你想在他们中间拜偶像有可能不？有可能吗？你可以不拜偶像，你的子孙怎么办？你的儿女怎么办？你的想法是古板的想法，是古老的想法，那你的儿女怎么办？难道说进到迦南只你这一代吗？然后到了第二代，你的第二代看见所有的敌人比我们强大，那么就不知不觉的你潜移默化在那种情形底下，那么迦南地是什么呢？是很清楚的。这个第十六节，第七章十六节最后一句，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迦南地可以是美地，也可以是网罗，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探子出去探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一面说它是牛奶与蜜之地，一个人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但同时告诉我们的吞吃居民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如果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就被吞吃了。弟兄姊妹，不只是在外面被吞吃了，常常久久以后，你看你那些偶像啊，那些东西好像比我们也强，也把我们吞吃了。因为最终的快乐的确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所以你第一代可以抵挡得住，第二代就被吞噬了。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事实。但是问题，今天你要知道说，只要进到迦南美地，迦勒怎么说呢？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不是我们被吞噬了，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反而因为这个缘故能够长进。所以现在很清楚，君子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你看见城邑高大，又大又美，非你所见到，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赏赐。但是不要忘记，神老早警告我们说， 他，我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都比你强大，所以剩下的怎么办？你今天要怎样的对待他们？难道你拜他们的偶像吗？很清楚，所以第六节说，因为你归，当你撵出他们以后，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要打碎他们的柱像。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现在神把他所爱的子民，特别拣选的子民，就放在哪里？就放在这些人中间。为什么要做见证？这就是法度。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要证明说，他所拣选的子民。 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名，而且特作自己的主名。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所以就是这里讲的爱，不是我们爱神呢，神先爱我们。耶和华专爱我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是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那么把最少的放在最多的人群中，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见证。 把最纯洁的一般的子民，最纯洁的一般的人，神特别的子民放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他们不是被吞吃，他乃是这些所有的敌人要成为亚纳族人要成为他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病痛也好，不管艰难也好，都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人就打掉，很多人一下就投降，很多人一下就沮丧，很多人一下就抬不起头来，很多人一下就起不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应该是得胜有余的。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不是敌人比我们少，是敌人比我们多。300个基甸的，300个这个跟随基甸的人，基甸的勇士，和敌人多少？敌人是135000那么多。 所以是1和450的比例，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感谢主，你不是在这个环境底下，你是显不出的得胜是何等得胜。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我们都是瓦器，但是因为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就能显出莫大的能力，就是复活能力，达到了却不知死亡。在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都能够彰显基督的香气。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明明告诉他们说迦南地是网罗，但是就是那个地方能彰显得胜？你可以像鸟一样从其中逃脱，你可以一点污秽都不沾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今天不错，主把我们给的环境，许多的就像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有见证要做。 我们应该是得胜有余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看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所给我们那块地是迦南美地，所以一面是要求，一面有征战，但那个能力从哪里来？能力是从果子，从土产，从迦南的丰富来的。你享受了迦南的宴席，你当然就能为神打美好的胜仗。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两个是彼此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从读了第七章，我们就晓得神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那么，所以呢，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他手，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大能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像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到了环，到了你要记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你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与赐福于你生所生的。 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那弟兄姊妹，这些祝福是敌对以色列人完全是物质上的祝福，是没有疑问的。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他们如果进到，因为迦南美地对他们是物质的嘛，但是迦南美地对我们是属灵的，所以这些福气当然是天上的福气。所以现在很清楚嘛。 第十二节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是慈爱，他必爱你，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就是今天我们进了迦南，那个律法遵行神的旨意所带来的就是祝福，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呢，然后第十八、第十四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也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那弟兄姊妹，这是主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耶和华你神要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络。所以很清楚的，这里讲的仇敌，尤其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的肉体各方面你不能顾惜他们。那么至于字面上，你也许读了这点不明白，但是后面很清楚，圣灵自己就解释了。我想我们等到后面，我想应该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暂时呢就不去注意它。然后第十四、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这是他们担心的，一点都没有错。后来你看见吗？这些迦南人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就成为他们乐下的荆棘嘛。所以，但是主告诉你们，不要惧怕他们，你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神大事业、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手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等等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怎样当初借着埃及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带进来，那将来神也借着神迹奇事把这些人撵出去。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他们就能够独享神所赐给他们的丰富。所以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七章，就告诉我们说，迦南是牢早警告他们是网罗，但是问题是他们一个得胜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场所，叫他们能够经历那个得胜，完全的得胜。所以呢，这是第七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你看他现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你们要进去那块地呢，是不是你所建造，也不是你所经营，也不是你所栽种，什么都不是，这是恩典。第七章呢，今天主把你放在一个种情形，四位都是仇敌，而且他们比你强大，所以不要以为到了迦南就没有征战，不要以为一属灵了就没有征战，没有这个解释。很多人失败了，就是他以为属灵了，结果他反而失败了。然后呢，到了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那块地的确是美地，的确是一块美地。所以你看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但这个地是什么呢？这个地是美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叫迦南美地，那么这里就把美地的一切揭露给我们。但是呢，在还没有进到美地以前，神带领他们经过四十年的旷野。好，所以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所以旷野四十年的经历并没有浪费，应该是他们的教训。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失败不是浪费，我们所有的失败应该要汲取那个失败的教训。所以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把我们摆在旷野，许多的苦难就是看我们内心如何怎样，我们肯不肯守他的诫命。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说出的一些话。所以四十年的马呢，不过学一个功课，就人活着不是谈考试，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我们乃是靠着主的话而活着的。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在旷野里面的功课都是管教的，都是试炼的经历，也都是我们学的功课，都是管教属神管教我们，然后在旷野里面试验我们。所以这个是指的旷野这一面。然后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个管教不是要叫我们苦，这个管教是要叫我们长大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今天呢旷野是一步一步的要带我们长大，然后我们自然就进到什么，就进到丰满的境地。第六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过去是旷野，在一个月以后就是美地了。过去需要主的话，将来还是需要主的话。过去我们是幼稚的，主管教我们，但将来我们虽然慢慢长大了，我们还是让主更多的雕刻我们。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主把那幅图画很清楚的画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讲的美地，那现在看他怎么形容的。他说因为耶和华领神领你进入美地，然后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所以讲到迦南美地，迦南地的土产的时候，一共有几样呢？一共有七样，这个大家记记得。第一是小麦，第二是大麦，第三是葡萄树，第四是无花果树，第五是石榴树，第七是橄榄树，还有最后是棕树。这里蜜就是棕树说的。所以每次讲到迦南的土产，那么圣灵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一块美地呢？因为你在这块美地上就能找出这样七样的土产。那如果大家到今天到以色列的耶斯列平原去，你看见你都可以找到这样七种不同的土产。所以这个呢就是代表性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代表迦南的土产。那么第九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铜，山内可以挖土，你吃得饱足，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美地赐给你了。所以当我们在美地享受基督赐福丰富，一面我们里面得着饱足，那因着饱足我们就称颂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把基督赐福的丰富已经赐给我。但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危险，如果你享受赐福的丰富，你觉得太好了，就好像有很多人本来不在美国，要来了美国，美国的生活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但是呢，美国是最容易叫我们忘记的地方，我最容易叫我们忘记过去的。因为什么呢？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包括你的车子也多了，那你的金银增添，并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很容易忘记。那现在呢，你要记得他是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你都忘记那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我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享福，终究享福。你看，要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这不是在美国很多人这么说吗？对不对？我能干呢，所以今天我找到这个工作。第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主给我们工作，如果今天主让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岗位，不错，当然你多少有几分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就说这个力量是什么，是他给你的。所以第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给我们看见四十年神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然后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那因为神在那管教我们，终于管教儿子，我们终于长大了。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进到迦南美地，有七样的土产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吃得饱足，我们就称颂我们的神。但这里的危险，下半部从十一节开始危险什么，就当我们享受这些富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忘记神。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就警告我们，那么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很容易随从别神，我们就很容易就跟着世界走，世界怎样我们也怎样，然后侍奉敬拜，那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就落到那个网络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得罪神，神怎样审判他们，我们得罪神，神也怎样审判我们。那神怎么审判呢？很清楚，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你看见伊甸园本来神给亚当跟夏娃，结果他们背叛神犯罪了，神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迦南美地也这样，神是把这块赐给他们的，但是问题，你能待多久？你能幸福多久？你能平安多久？你能喜乐多久？那么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喜乐长久，你们平安长久，你们丰富长久，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要遵守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的美。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记得，那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如这个什么时候，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就能长长久久。否则的话，你看见吗？有两千年之久，神的的确确就把他们像皮球一样抛到全世界各地。你记得公元前七十年，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大以色列走入历史，但还没有完全走入历史。就是说的的确确他被整个耶路撒冷打败了，但那个时候你知道罗马帝国还让以色列生存，你有自己的圣殿什么都没有问题，都可不，圣殿已经被摧毁了。但是到了135年他们再背叛的时候，那一次你知道有一个那一次这个罗马皇帝就不客气了，他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变成了一个罗马城，所以他有一个直接一个卡斗，就是从南到北这样所有的罗马一样，然后从此以后就把耶路撒冷名字拿掉，就换成一个拉丁名字，而且他下一个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准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命令不准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稀奇不稀奇？这个如果你读申命记的话，神的话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以为说他们到处漂流可以随时再回来，没有那件事，是法律，罗马帝国的法律禁止他们不可以回来。然后所谓撒玛利亚犹太地是完全给了巴勒斯坦人，完全给了那些完全就是罗马人后来就统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准确，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说法就这样，如果你顺服神，神就把你带回来，如果仍旧带回来，但是今天带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了。今天带回来你看见从前呢是以色列人在山地，非利士人呢在海边平原，那现在刚好倒过来了，现在所谓的西岸反而是这个巴勒斯坦在山地，以色列人反而到平原去了。所以你知道说跟当时的情形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不肯悔改信主，是回来了，但是不是像当初一样。你想想看，神管教的时候就是非常严格的，你如果得罪主，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以色列人学了两千年 惨痛的功课，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眼睛所看见的。那到第九章的时候，以色列啊，你当听。前面你记得吗？前面在第六章已经讲过了，以色列啊，你当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现在也是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就要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过约旦河嘛。所以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应该准备好了，你没有多久就过了约旦河，你进去了，你要做一件赶出的工作，因为你看见有些比你强大的国民，所以现在有一个艰巨的工程要完成，有一个艰巨的使命要完成，就是你要把那些比你强大的，你要让这些吞噬你的做成你的食物。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的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你所要过去的那块地，不是你自己打出天下来，不是，乃是呢神像烈火一样在你前面过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神与你同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一进去，你看见就有征战，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那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你面前过去，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今天你们到迦南地区，为什么你要顺服呢？因为你还要征战要打。所以征战的秘诀靠神的话，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的秘诀也是神的话。所以你知道这些话为什么是那么重要的。所以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好了，现在清楚了，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得着那块地，他能不能说我们得着这块地是因着我们的义呢？不是，他说不是你们的义，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原因就是神要借助以色列人要做审判的工作。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因为那个时候有类似像艾滋病的事情发生，人类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你看见神的的确确就动了手术了。那就借以色列人要把那个毒瘤把它割掉，因为你看见不管在哪个城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子子孙孙，因为那个这个迦南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所以你看见许许多羞耻的事。那么因着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所以当然能够吸引那些犯罪的人，所有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远远离开家，他们当然很容易受很多的诱惑，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艾滋病之类这种的病就传到全世界各地，那没有多久这个人类就灭亡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吗？只是为现在你就能懂得前面那些话，为什么神要叫他们把他们撵出去？那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手。那么如果你真的征战得胜了，你看你人类这个族整人类整个的性命就可以得到保全。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以色列人进迦南，原来就是因为迦南那个已经是色情泛滥了，泛滥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有一种病，像今天的这艾滋病一样，会叫人类绝种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借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把他们撵出去。那么最后呢，我们叫神把这个毒瘤割掉了以后，那么人类就能够得着保全。所以你读到第九章，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他们的使命是个什么样的使命。那如果他们像毒瘤一样，如果神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如果神今天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就像对付亚玛力人一样一个都不能留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对整个人类当然有他的伤害。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洁吗？当今天整个的世界，你看看，你只要看看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你就知道说今天人色情泛滥到什么样的地步。你要叫年轻人能够保守自己纯洁，容易吗？非常非常难的。但是请记得，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迦南地，就是类似这样的一块地，不是没有敌人，不是没有那种很危险峻的情，很险峻的情。所以你要么不是征服他们，就是你被征服了；你要么不是，你要么不就是胜过他们，要么就是被胜过了。你不吞噬他们，他们就吞噬你。你只要对自己人，你只要对他们仁慈一点，你就被吞噬了。所以对付肉体，对付罪，越残忍越好。所以主怎么说呢？如果一个眼睛叫你犯罪，要把眼睛挖出来；如果是手在里面，应该把手砍掉，免得全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指你真的把手砍掉，把眼睛拿下来，不是。这就告诉我们说，对于罪，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激烈，是绝对的，是绝对没有妥协余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扫罗就这样失去王位，因为他听见那个他看见了雅这个，他听见这个他看的雅加的王，他觉得又俊美，他舍不得杀他。那么后来，所以后来才有这个什么以色列的故事啊。那么因为那都是雅加的后裔，那么还有呢，他想到那些牛和羊啊，拿来献祭不成啊，这杀掉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们知道，是扫罗失去王位就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对付罪一定要彻底。如果对付罪不彻底，你只要舍不得，你只要给他一点，你就要慢慢的给他，你就给他一个很好很滋长的温床。所以从属灵的角度看，我想非常清楚。但当时呢，的的确确神是借助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了开刀的工作。所以主提醒他们说，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你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应作进香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的愤怒。所以你想着别人的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恶人。所以下面一直讲到第十章第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拜偶像，让神几乎要灭绝他们。神告诉摩西说，我让你的后裔为大，然后摩西呢在那里祷告，求神能够纪念他和亚伯拉以撒两个所立的约。所以最后呢，神的确因着他们的恶，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因着摩西的代祷。所以最后呢，摩西又40昼夜在神的面前，又从山上就领了那个两块的法板，然后放在约柜里面。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终于，这个最后呢，我们晓得说，以色列人还蒙保守。否则的话，如果摩西自私自利的话，神老早说，如果神把以色列人歼灭了，神没有错，因为的确他们得罪神了嘛。但是感谢主，这些人是这样的不义，但是呢，神居然让他们进到迦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领他们进这地不是因为我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那么好了，你说了他们的恶，你自己就不恶了吗？你自己就义了吗？没有。你看看，律法还没有颁布下来，石板还没有拿下来，以色列已经犯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过是罪人。所以现在从第九章到第十章一直到十一节，主就是告诉他们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如果今天你能享受迦南美地所有的丰富，不是因着你的义，乃是神借着你做了一些事，所以今天你能承受那个产业。所以这个就是第九章主要最重要的思想。然后第十二节就是那个总结，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说到底他要什么？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镜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这就到第二块法版，爱人如己，又怜爱寄居的，赐他给他饮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你的列祖70个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如果你想起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想起今天你能够得着迦南美地，不是因着你，一切都是恩典。那弟兄姊妹，你自然那个爱，自然那个赞美，就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好，现在我们最后到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开始也是，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长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那从第二节到7节呢，这一段话只对两个人讲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是迦勒，还有一个就是暖，就是约书亚，因为只有他们两个能够符合这里所说的。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全地所行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和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你们的儿女什么也没看到。但是迦勒看到了，约书亚看到了，并他怎样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行的一切大事。那么很明显，这段圣经是很讲到你讲本不是和你们儿女说话，是很清楚这段话是对于那些还存留的，凡是亲眼看见过那些神所做的第一代的人说的。那当然，在他写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没有亚伦了，也没有米利安了，应该只剩下这个迦勒和约书亚。然后下面这些话是对所有人说的，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力进去。所以现在问题，为什么守诫命叫你能勇敢？这勇敢从哪来？为什么你不怕进去呢？这就是你只要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只要守住诫命，你看见吗？只要遵守主的话，就可以胆壮，就能够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所以现在不光是进去，你还得那块地啊。如果你没有把敌人撵出去，你得没有得那块地，你进去你没有得那块地。第一，你需要胆大，你才能进去，这个胆量是从主的话来。第二，你能够得那块地，得你所要得的那块地。你有的时候你可以得一块地是你不要得的，但是如果你得你所要得的，表示那块地是你的，但得你所要得的那块地，你要把它撵出去，这个能力从哪来？这个能力也是从主的话来的。然后第九，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们的日子怎么样呢？在什么呢？在那块地，下面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什么叫祝福呢？祝福就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日子是长长久久的日子，不是一年乃是一世，不是一世乃是生生世世。 所以你看见吗？到底今天我们只要遵守神的话，你看主的应许是确切的，要使你们生生世世，不只是你们，还有你们子子孙孙，不止你们得着属灵的丰富，连子子孙孙也得着属灵的丰富。我们常常说富不过第二代，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年富能不能过二代，能不能过三代过四代，不是你来决定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愿意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愿意不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感谢主，他把牛奶与蜜之地给我们了，但是问题我们能待多久，还像以色列一样到处漂流，离开牛奶之地最少2000年，终于到1948年他们才回来，还是我们真的遵守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能成就。所以平安是长长久久，喜乐是长长久久，丰富是长长久久，幸福是长长久，这才是真的幸福，这才是真的平安，这才是真的祝福。那你看见我们的神的确应许，的确应许，当时应许给以色列人，当然今天也应许给我们。好，那么讲的牛奶与蜜之地，那现在要形容那个地是什么样一块地啊？所以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不一样的，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看在埃及没有用脚菜，用脚浇灌这就是没有的，像浇灌一样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什么，整个的这个埃及啊是平原，是平地，你知道吗？因为整个埃及98%是往沙漠嘛，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只有沿着尼罗河两旁才是绿洲嘛。所以你看看，既然没有山，这个你根本就不需要到水一灌溉，就是非常富裕的，因为那个泥土是黑土嘛，所以埃及当然是富有的。但以色列不是啊，你若进去，如果你把敌人打败了，当然所有的地都是你的，但如果你和敌人还和平共存的话，那怎么办？你就要在山地啊，你在山地你的水又少，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灌溉那个水，你就要用梯田的。所以他们说梯田是以色列人发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寸土寸金啊，而且那个水也是很宝贵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在上面用脚踩浇灌，然后那个水呢就下来，浇灌下来以后呢，从第一层的梯田到第二层的梯田到第三层的梯田到第四层的梯田，所以当然跟那个不一样，当然和就是什么和埃及不一样。那么你们要过去得我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么迦南美地，它有山，有的是有山的经历，有的是谷中的经历。那么是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迦南，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慢慢你看一步一步的，你看这个迦南美地的启示越来越丰富了。现在他可以说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你看讲来讲去这么几句话，讲来讲去苦口婆心就这几句话。他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你看到吗？所以有山有谷，但是问题也可以，你也可以在那里用脚浇灌，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如果你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他按时将秋雨和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神，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再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19世纪当马克吐温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简直是不毛之地，根本是不毛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好久秋雨春雨已经不下了。为什么春雨秋雨不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他们当那块以色列那块地加巴勒斯坦那块地，他们当初一度是在什么，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管辖底下。那个奥斯曼帝国呢，他们收税收得很重，他们不光收钱税，他们还收生灵税，就是说你家你如果有多少个生灵的话呢，你家范围所有的生灵都要收税，那么你叫人的常情不如此嘛，大家都要逃税嘛，所以为了逃税，为了不要交税，所以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他们把他们的树通通砍光。那如果没有树，整个生态一定要改变的。所以一直到一直到以色列复国不久以后，然后你看见这个春雨秋雨才会来的。所以这些话要记得，也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这个预言的话。所以第十八节现在是个总结了。他说你们要将我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疼，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你看犹太人按照字面完全做到了，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天覆地的日子有多少，你的日子就有多少。你看见了神的应许，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稀奇吧，你只要负责遵守神的话，他要负责从你面前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然后下面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并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直到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都要做你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这是他们得胜的秘诀。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感谢主。我想呢在这里就是第十一章就完了。那么然后我还剩下一点，我想留着今天晚上我们再说，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再很快的就把这律例的典章把它稍微看一下。那么关于见证，我想很清楚，这个见证的确是和迦南美地发生关系。这里的见证乃是指出不光生命，而且生命长大成熟，不光是蜜代表植物的植物的进化，奶代表动物的进化，所以整个牛奶与蜜之地代表生命的进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只有我们长大成人，只有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为主做见证。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没有征战了。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到了第六章就讲了属灵的征战，所以不可能没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的见证，见证乃是指着基督最终的目的要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把这段看了之后，你就知道见证是怎么一回事。那因为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稍微对每一段有一点的认识，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还剩下一点点。那么今天呢晚上我们还要把它补完，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这个律例和典章。那么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把这二十六章，前面二十六章我们大概就有了概念。那么然后呢剩下一些我们就希望主如愿意的话，我们能靠着剩下的三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就把它结束。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早上就说到这里，晚上呢是七点半开始，我们没有唱诗的，一开始就开始了。我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是七点半到九点半。好，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恩待我们的主，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但是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见证，也能够明白你的律例和你的典章，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在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听我们在里面祷告，但愿你的旨意能够通行，但愿我们看见当我们经历基督赐福的丰富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真实能够进入这一切的实际和一切的丰满，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